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跨信仰会谈与会者，他指出基督徒与穆斯林必须携手努力提振人性。在庆祝卫塞节之际，圣座宗教交谈部致函佛教徒团体，佛教徒与基督徒为解除武装的和平做出重要贡献。宗教事业局发布2025年年度报表，该年度净收益为5100万欧元，提拨2430万欧元的经费给教宗。教宗梁十四世5月11日接见了约旦王室跨信仰研究院和圣座宗教交谈部的成员，前者在约旦亲王哈桑·本·塔拉勒的赞助下创立，近日前来罗马参加会谈，主题为现代人的怜悯与共情。教宗在讲话中指出，怜悯与共情是基督信仰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态度。在穆斯林传统里，怜悯是天主在信徒心中赐下的礼物，并将致辞者列为上主99个尊名之一。这提醒我们，怜悯始终源自于天主本身。在基督信仰传统内，天主的怜悯在耶稣身上变得有形可见。天主不只是看见和听见人的苦难，更亲自予以体验，成了怜悯的道成肉身。因此，对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怜悯与共情不是额外添加的东西或可有可无的选项。事实上，怜悯与共情对这两个宗教的信徒来说都有其社会意涵。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关爱穷人、分担他们的苦难至关重要。谈到这点，教宗对于约旦王室接纳难民的慷慨努力表示赞赏。接着，教宗省思了科技今天对怜悯与共情的影响。虽然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彼此相连，但有关他人艰苦的持续影像和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灵变得麻木，而非在心中激起涟漪。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牧旨之初的一段讲道，警惕众人已经对他人的痛苦习以为常，误以为他人的磨难对自己没有影响，对此不感兴趣，觉得事不关己。在此背景下，普雷沃斯特教宗总结道，基督徒和穆斯林蒙召在各自的传统中汲取宝藏，以投入共同的使命，即在人性变得冰冷的地方予以提振，为受苦的人发声，并且将冷漠化为团结。 许多阴影笼罩着世界，例如战争、暴力、以特定种族或宗教为尊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宗教的利用。在这样的时代里，基督信仰和佛教的灵修传统，透过他们关于和平的呼吁，却能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庆祝卫塞节之际，即庆祝佛陀的诞生、成道和涅槃的庆节，圣座宗教交谈部向佛教徒团体发表贺函，如此写道。该贺函由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科瓦卡德书记与该圣部的秘书长坎卡纳马拉格蒙席共同签署。贺函中强调，和平并不只是没有战争，更是一份寻求居住在人心中的恩典，一个沉静却强大的临在，它能带来启发和促成转变。贺函中还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于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话，重申和平是存在的，他渴望寓居我们心中。当和平显得脆弱时，它应当受到保护和培育。我们蒙召去实现的和平，是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这个和平不依赖暴力，而是源自真理、怜悯与互相的信任。在这个脉络下，基督徒与佛教徒的传统能提供一条光明之路。事实上，两大宗教都认为和平是一个恩典，它首先解除内心的武装，然后才能解除双手的武装。佛陀在《法句经》中第五节的教导，恨绝不能止恨，唯有慈爱方能止恨。耶稣则在福音中邀请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并指出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从这些教义基础上，宗教领袖有责任在对话中成为真正的伙伴与修和的缔造者。贺函中还写道，我们被邀成为勇敢的见证人，能够促进相遇、治愈创伤和重建信任。身为公民与信徒，我们共同的责任在于推动和平、挑战不公，并敦促掌权者不要助长分裂，却要追求对话而非对立。我们也必须警惕因沉默或恐惧而变成共犯。未能发挥这个作用，各宗教首先要鼓励祈祷、默观和内在的转变，并邀请人们每天活出和平，做出善意举动，怀抱耐心，拒绝仇恨或报复，同时培养希望的勇气。贺函的最后，祝愿亲爱的佛教朋友们有个蒙受祝福、成果丰硕的卫塞节，愿基督徒与佛教徒两大宗教携手努力，为人类开启新的愿景。宗教事业局5月11日发表其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此报表的编撰依循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遵守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根据这份报表，宗教事业局2025年的净收益为5100万欧元，相较于前一年增长幅度为 55.5%， 创下过去十年来的新高。宗教事业局表示，此成果得益于经营表现的改善， 积极且规范的投资组合管理、有利的市场条件以及客户资产规模的增加。在2025年度，客户总资产达到59亿欧元，前一年为57亿欧元。在利息收益方面，2025年成长为3230万欧元，前一年是2940万欧元，而佣金收益维持在2620万欧元，基本上与前一年持平。中介业务收益则从2024年的5150万欧元增长为6630万欧元。宗教事业局的一级资本比率成长为 71.9%， 这是一个金融机构的核心资本，相较于它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关键性指标。就净资产而言，增加了8340万欧元，达到 8.153 亿欧元。年度报告表示，宗教事业局的资本和流动性反映出其谨慎态度，目的是为了保护客户以及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有鉴于2025年的成果和该机构的资本需求，并遵循宗教事业局支持宗教与爱德事业的使命，经书记委员会同意，今年提拨给圣父教宗的经费为2430万欧元，相较于2024年成长了 76.1%。 此外，宗教事业局也表明，该机构与修会的关系在2025年得到进一步的加深，不论是该机构服务的修会数量，还是通过资产管理委托将资产托付于该机构的修会数量都有所增长。该年度的财务报表收到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于2026年4月28日获得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一致通过，然后依照章程规定，这份财务报表呈交给书记委员会。另外，2026年2月，在与星辰公司的合作下，宗教事业局也推出了两个新的股票指数，以之作为世界各地天主教徒投资的基准。这两个股票指数不仅汲取了市场良好实践的经验，而且完全符合天主教社会训导，为投资者提供了合乎伦理的投资回报渠道。随着2025年财务报表的批准，宗教事业局主席德夫朗苏的任期也告一段落，该机构为他的服务、领导和努力表示感谢。新主席保利已经上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施礼华修道期间，他突然收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带给他一次重大的圣召考验。施礼华在没有父亲所提供的支援下，他必须面对一个挑战，是要放弃圣召照顾家庭。可是他已答应天主用一生来服侍天主，并且要度神父的独身生活，他觉得自己将因此而永远地与天主结合在一起。他决心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天主的旨意上，特别是现在，当照顾这个家庭的全部责任都落在他这个做长子的身上时，他考虑再三，圣召的道路他要坚定地走下去。在思考到如何照顾他的家人的问题，以及考虑到当时他还是一个学生，还没有接受圣至圣事，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要为他的母亲、姐姐卡门和弟弟身体在萨拉高萨找一个地方让他们先住下来，以便他就近照顾他们。这是施礼华所能做的最好的安排。然后他抚慰他们的悲伤之后，就回到萨拉高萨继续他的修道生活，并为家人寻找一个新的家。三周后，在1924年12月20日于圣加洛修院教堂，施礼华接受了米格尔德桑托斯主教祝圣他为执事。履行执事的职责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圣体圣事中对主耶稣怀有极高的崇敬之情，以至于当他触摸到圣体时，他的手有时还有他的整个身体都会颤抖着。这是发生在他第一次协助圣体降服的时候，而此时他必须把装有圣体的小玻璃盒放在圣体光里。他立即的反应是要求天主永远不要让他在面对圣体时如同处理例行公事一样。多年后，当施礼华谈到那一天在弥撒中在圣体降服时碰触到无主耶稣的圣体时，他内心深处涌出的恳求是：主啊，让我永远不要如同例行公事一样的接近你，让我永远爱你，就像我触摸到你时的那样，带着信德和爱德的战斗。在1925年初，施礼华才能够将家人从罗格纽搬到萨拉高萨，在离修院不远的地方为他们找到一间小公寓。施礼华于1925年3月28日被祝圣为神父，当时他还不知道天主要他做什么。在3月30日，也就是圣周一，他在祝师圣母朝圣地主持了第一台弥撒，他也为自己父亲的灵魂获得安息，奉献了他的第一台弥撒。在3月30日当天，他被赋予了第一份牧职，是被派到一个名叫佩尔迪格拉的村庄。那是一个山区的小村庄，村里的情况有些棘手，而那里的堂区神父在没有完整说明当地的情况下 放弃了他的堂区，而之后正式提出的理由是他生病了。这位神父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五月时，突然的去世了。因此，官方的解释可能是有些道理的。在佩尔迪格拉山区小村庄的人们，大概有870人，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这些房子聚集在圣母蒙召升天堂的周围，他们热烈地欢迎这位新任命的司铎施里华神父来到此地协助堂区。施里华神父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司铎热情来做回应。当他巡视教堂时，他伤心地发现教堂内部看起来是无人照顾且又肮脏。因此在第二天举行弥撒之前，他尽可能地打扫和清洁教堂，甚至跪着仔细地擦洗了每一个角落。他每天举行弥撒，并在下午和他们一起祈祷。他还针对任何有兴趣的人，儿童和成人，或是团体举办道理班，甚至在有必要时以一对一的方式就教会的基本教理做讲座。他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他们初领圣体。施里华神父特别照顾病人，尽可能多去看望他们。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间，他总是把圣体带给所有的病人。施里华神父挨家挨户地拜访堂区的信友们，不到两个月他就拜访过了村里所有的家庭。他跟他们谈论了很多有关告解圣事的道理，他称之为喜乐的圣事，因为他说道，这项圣事把我们带回到天主的身边。就这样，他成功地让村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办了告诫。他之后劝告神父们要成为一位听告诫的神父，并成为他们生活中主要热衷的事物。他还建议神父们每天或每周至少要两三次坐在告诫亭里，像渔夫等待捕鱼一样的等待着灵魂。刚开始也许没有人来，你可以带着日课或是一本神修阅读的书籍做你的默想。在最初的日子里，你应该能够这样做。然后一位老妇人出现了，你可以教导她。她一个人获得益处还是不够的，她会带着自己的孙子与她下一次一起来。逐渐的，不论男女老少，会有众多的教友都会来办告诫，他们几乎不会让你喘一口气，你根本无法在告诫亭里祈祷，因为你被富有的手就像主耶稣的手一样，你会不断地说道，我赦免你。当时像贝尔迪格拉这样的小村庄有一个习俗，就是堂区神父只要完成一天的职责后，就会与当地的权力核心、市长、医生、药剂师和镇上的秘书聚在一起玩牌。但是施里华神父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以至于他没有时间与所谓的权力核心参加休闲活动。在佩尔迪格拉度过的所有日子里，他清楚地感受到天主想要他做一些特别的事，即使那些事情仍然笼罩在混沌不清之中。1952年5月18日，施里华神父调回到了萨拉高萨，他在佩尔迪格拉的短暂停留，在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而恒久的印象。在1927年圣周期间，他将在丰布埃纳的一个乡村的堂区 做第二次轮调，施利华神父在他晚年时回忆道，我曾有两次会在乡村的堂区服务，当我回忆起那些时光是多么的快乐啊，他们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是极大的，而且是非常大的。当我回想起他们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25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